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960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商厦卖货中修去妒忌心，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3月6号。想想自己在这20多年的修炼过程中，能风风雨雨走到今天，无不来自于师父的点化和同修们的帮助，谢谢师父的慈悲苦度。下面我把我的修炼体会写出来与同修交流。我在商厦租了个摊位，因为干的年头比较多，所以积累下不少的顾客，有空就给他们讲三退保平安和大法被迫害的真相，并帮有缘人做三退。几个月前，我对面摊位卖货的某某因为要去照顾孙子，把摊位对给了我的一个朋友小梅。小梅20多年前刚毕业时帮我卖过货，那时虽然是我雇她，但我对她很好，给了她很多的帮助，所以这些年来我们一直相处得很好，成为了朋友。小梅对好摊位后高兴地对我说，姐，你是我的贵人，我们上一世也许是姐妹吧，我以后有什么做得不好的地方，你可别和我一样啊。当时我想，我学大法都20多年了，你做得再不好，我也不能和你一样啊，一定能处好的。结果没几天我们就出现了矛盾。他人缘很好，见什么人说什么话，所以我的很多顾客都去他那边买东西了。还有我上什么货，他就跟着上什么货，不一样的货他卖，一样的货也是他卖，我这边的生意一天不如一天。更可恨的是，我这边偶尔多点人，他就会明目张胆的来拉人。他做得不好，我也不会和他一样，因为我是个修炼人。可事情真发生了，那心里完全不是这样认识了。他一卖货我就着急，我一会儿站着一会儿坐下，心七上八下的静不下来，气得不行。想跟他干仗吧，考虑到自己还得经常讲真相，怕他做出什么不理智的行为，就得表面上装出一点不介意的样子，背地里恨不得把他吃了。更多的时候，我明白自己是个修炼人，对眼前发生的事应该不动心才对。明白是明白，可做不到呀。一天我就和儿子说，对面小梅卖货怎么怎么的，我想放弃这个摊位不干了。儿子就说，妈，看来你这一关是过不去了，回家吧。想想我是修炼人呢，不能回家，这关我得过。我就不停地去找同修交流，同修说，你应该转变观念了，你是修炼人，得向内找，这不是好事吗？是啊，我这是怎么了？我不是修炼人吗？向内找自己，这是我的什么执着心呢？想想以前卖货的人，人品还不错，只要是我卖的货，他尽可能不上一样的货，这样我们彼此买卖也比较好做一些，冲突也不大，相处的也还比较融洽，没有太大的利益上的冲突。到我退休的日子了，不缺钱，儿子儿媳工作挺好，不需要我为他们操心，我对钱好像也不是太执着。丈夫家兄妹4个人，我们是最小的，平时经常给公婆家买菜买衣服啥的，还有大伯哥、二伯哥、大姑姐家都没少给他们钱花，因为他们都没有我家条件好。 公婆去世时的遗产我从没惦记过，也没要一分钱，所以公婆家都认可大法好。可为什么有时大钱我不在乎，卖货的一元两元的钱我却气得不行呢？生气他会卖货，人缘比我好，比我能说会道。有时心想，嘚瑟啥呀，嘟嘟的一天说个没完，不嫌累啊。不差钱，为什么别人卖货我生气呢？看不得别人比自己好，这不是妒忌心吗？我这不是见不得别人比我好吗？别人卖得好，我应该为他高兴才对啊。对照师父的法，我这不是恶者吗？我要做善者，不做恶者。我要能做到平静地看着他家热热闹闹，自己这面冷冷清清。我要能做到别人好了，我能送上祝福，不考虑自己的得失，没有自己如何的感受。从人这面看，是生意的竞争；从修炼的角度看，是用这个环境修出我的善，修去妒忌心。更进一步呢，我要有觉者的心态。这时我的心一下子豁然开朗，我发出一念，我要去掉这个妒忌之心。深挖一下，其实自己利益心、求回报的心也是有的，不然自己哪天货卖得好了，心情怎么就会特别高兴呢？自己曾经帮助过小梅，她没有表现出感激之情，反而和自己抢生意，怎么就会让自己那么难受呢？这些不就是利益心和求回报的心吗？这一切人心都不是我，解体它。而这一切心都源自于一个思，旧宇宙的理是为思的，新宇宙的理是为他的。我要做个为他的生命，修成无私无我的正觉，跟师父回家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突破老的观念，坚持实修救人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3月6日。我是86岁的男性大法弟子，修炼到了最后的最后了，一切都要抓紧，我决心听师父的话，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的要求，多学法，学好法，多救人。下面是我近期的一些修炼体悟。一、突破老的观念。我已86岁高龄，每天都坚持走出去面对面讲真相救人，发真相资料、明慧周报、真相小册子等。每天我都能三退几个人，有的是退休工人，有的是复员转业军人，其中党员的人数比较多，占三退人员的三分之一左右。我本着多走多讲，不能怕累，不能怕麻烦去救人的原则，多走才能见到更多有缘人，他们在那等着我救呢，我只有走到他跟前才能救了他。多讲也是一样，见面一笑搭上话就讲，多数都是有缘人。一次我在一个小区看到小亭子旁坐着一位男士，很有风度，我们就聊起来了。原来他是外地某直辖市退下来的政府人员，很善谈，我们遇到一起是缘分，就说到一起去了。我们俩聊了两个上午，三个小时的时间，我从个人经历入手，拉近我们之间的距离。首先了解到我们是同龄人，曾在部队的同一个军区，这一下就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。他的军龄比我晚一年，我们敞开了思想， 谈在部队的生活情况，谈对现实社会的认识，谈现在天象变化，社会的乱象。我告诉他，法轮大法好，是佛法，是救人的，能提升人的道德，祛病健身有奇效。中共迫害大法，导演策划天安门自焚，嫁祸法轮功。法轮大法现在红传世界，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人练法轮功，唯有中共迫害法轮功，灭绝人性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，天灭中共成为必然。在贵州发现的藏字石上出现中国共产党王天然六个字，看看现在的中共，贪污腐败越演越烈，不可收拾，贫富两极分化等等，他都很认同。最后我谈到三退，退出中共的邪恶党团队组织保平安，他很痛快答应了三退，退出了中共党团队的邪恶组织。我告诉他，常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会遇难成祥，全家美好，幸福长寿。他非常高兴，长时间与我握手道别。要改变老的观念，年龄大了就认为老了，这是人的认识。我们是修炼人，修炼人的身体师父已经给我们彻底改变了，我们是走在修炼路上的神，神怎么能跟人比呢？年岁大了只是岁数大了，我们的身体是神的身体，修炼人跟常人不一样，表现是神的状态。我每次讲完真相要离开时，多数时候人们都问我怎么来的，多大岁数了，当我告诉对方我已经86了，是走来的，他们听后都很吃惊，都很佩服，称赞说法轮大法好，86岁身体还这么好，更加认同法轮大法好。我告诉他们说，你们常念法轮大法好，你们也会得福报的。二，摔跟头的教训。前一段时间我讲真相，连续几天都不太顺利，出现了世人不听、不信、不三退的现象，有的世人甚至还说些维护邪党的话，这种现象过去从来没有过，我觉得不对劲，我就静下来向内找，也没有找到真正问题所在。有一天我又出去讲真相救人，在一个公园连续讲了两个人都不同意三退，并说共产党给我发工资，我怎么能退呢？我就觉得我的状态不对劲，我走出公园准备到别处去讲真相。我走在平坦的马路上，没有人，没有任何异样的征兆，好像有人推了我一下，我狠狠地身体向前摔在马路上，嘴巴朝地，当时我的脑袋嗡的一声，知道自己摔倒了，其他什么都不知道了。我马上喊师父救我，同时喊我没事。我定了定神，立刻就站起来了，因为当时周围没人，我赶快离开现场，到了没人的地方吐了一阵子血，下牙只剩下两颗，其他的都摔掉了，满嘴是血。我用纸把嘴的流血处按住，求师父把血给我止住了。我整理一下，回到家后把摔伤的嘴又整理好，当时嘴唇肿得很高，也很疼，我知道这是旧势力讨命来了，是师父帮我还了一条命，感恩师父帮我过了这么大的关，消了这么大的业，我对师父的感恩无以言表，只能是坚定的信师信法，一修到底，对旧势力强加的迫害全部否定，一律不承认，坚定走师父安排的救人的路。我不管怎么痛怎么难，都没有影响我讲真相救人。第二天我照常出去讲真相救人，而且很顺利，我就是坚信师父，坚信大法，全盘否定旧势力，走好师父安排的修炼救人的路。在讲真相遇到问题时，要静下心来向内找，接受这次教训。三，改变家里的修炼环境是做好三件事的保障。我按照真善人法理指导自己的言行，证实大法的美好，通过不断的学法修炼，明白了一些法理，逐渐放淡名利情，遇事先考虑别人。 我儿媳妇的母亲常年有病，生活不能自理，每年她至少也得住一次医院，每次少说也得半个月以上，每天都得儿子儿媳妇两人陪床护理，昼夜不能离人。她吃药都得别人给倒好水，药粒送到嘴里，吃完才算完。我感到儿媳妇很不容易，回到家里她经常骂家人发脾气，对我做三件事干扰很大。我和亲家两家相距几十里，我也帮不上什么忙。儿媳妇母亲不仅身体不好有病，精神也不正常，说不想吃饭就不吃，不想睡觉就不睡，想骂人就骂人。犯病厉害的时候，夜间可连续骂几个小时，别人都没有办法。可是他姑爷，就是我儿子，在门口一站，他就不骂了，并告诉姑爷说，你回去吧。姑爷说，你不骂我就回去。结果他真不骂了。这样下去也不行啊，两家相距几十里，儿子还要上班，老请假也不行啊，儿媳也要上班，他还要照看自己家，儿媳生活精神压力很大。我就想，我是修炼人，做事要为别人着想，我们两家相距那么远，怎么帮呢？我想了好多办法，其中之一就是帮助他们改变居住环境。我拿出我家多年的积蓄，在我们老家也是农村，给他们盖房子，改变生活环境，调整他们的精神。当然这也不是很容易的，一说就能办到的，也得去很多利益心，也是很苦的。我一生积蓄都交出去了，他们家人儿子儿媳都很高兴。我是720前的老弟子，明白这个法理，不失不得。失的是不好的东西，钱财利益，得到的是心性的提高，能救度更多有缘人。房子盖好了，装修好了，可我的积蓄仅剩200多元了，我的生活就靠每月的工资。我看到他们这几年也不容易，也累得够呛，我就每月拿出一定数量的工资给他们生活补助，他们的经济条件好了，住房也改善了。我都是按照城市的格局盖的房子，装修的房子，装有上下水，24小时供水，还备有10吨的水储蓄配置，以备停水。有客厅、餐厅、两卫生间，夏天有空调，冬天有暖气，院里院外种的各种花、各种蔬菜。环境好了，精神也好了，儿媳的母亲的身体向好的方向恢复。自从搬进新房，4-5年他没住过一次医院，这简直是奇迹。他现在只是靠药来维持就可以了，能简单自理，自己吃饭了，能在50米内找到家了，骂人也比过去少多了。精神好的时候他还去花园菜园转转，还能帮助喂狗，现在家人都笑容满面，没有过去那种愁眉苦脸的状态了。我每次回去都给他们带去大法真相资料，教他们常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告诉他们，你们现在身体心情都变好了，就是得福报了。他们从我身上见证了真善人好，法轮大法好，我给他们讲真相，给他们大法真相资料，他们都愿意听，愿意要。他们通过我的言行，从内心感到修炼人与常人不一样，真心知道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真心相信念九字真言也得到了福报。只要我回老家见到的都是有缘人，就给他们讲真相，送给他们真相资料，讲三退保平安。环境变了，我的修炼环境也变好了，修炼也没有干扰了，而且他们非常支持我做好三件事，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和方便。他们也给了我更多时间做好三件事，吃饭的时间都安排得很紧凑，不像以前那样不太及时。现在到吃饭时间，他们就把饭端在桌子上，喊我吃饭，不耽误我的时间。这个变化我过去连想都没有想到会变得这么好。从表面看，用人的理是我帮助了他们，从法理讲，实际是他们帮了我。 修炼人不要人的理，要按照大法去做，才是真正正确的。个人近期的一点修炼体会，与同修交流，共同精进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生活点滴中放下人念，同化大法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3月5日。我们在常人社会中修炼，家庭就是我们修炼的一个场所。下面仅是我在家庭生活中的修炼点滴，修取人情人念，同化大法的过程。第一部分，作为夫妻二人，每天拿出一点时间共同学法，是多么好的一件事啊。可是就是这么简单的事，却很难坚持下来。持续一段时间之后，就会突然因为一句话一点事他就生气了，立刻就不和我学了，最后他就不了了之了。我就自己学自己的，明显感觉有一种不好的东西在其中干扰着这件事，就是不让我们学成。从师父的法中我也明白，因为宇宙的旧势力看到人修炼是妒忌的，宇宙到了灭的时候，一切都该灭了，你要从这里修出来，成为不灭的生命，他就是不让你修成，所以千方百计地阻挠你，不让你学，最终毁掉你。但是大法弟子做三件事，随时正法，他是不敢反对的。那么为什么他能干扰得了这件事呢？是我哪里拧劲儿了呢？我找到了一颗向外看的心，总是用师父的法去修别人，去要求别人，你应该这样，你应该那样，你这不符合法了，那不符合法了，没用法来要求自己。我开始向内找，首先找到了一颗怨恨心，一出现这种情况，我就开始从心里怨他了，他怎么这样呢？他怎么这么爱生气呢？没做到善，更谈不上慈悲心了。我悟到他无论修得好不好，到哪个层次，他都是师父要救度的众生，都是师父的亲人，你怎么能生他的气呢？我要善待他呀。再往下，我找到了一个情，我为什么要他学法呢？为的是让他修炼提高上来，能够身体健康，远离疾病，求得人间的家庭幸福。这是修炼的根本目的吗？带着一颗为私为我的心，能修成无私无我的正觉吗？旧宇宙的神根本就瞧不起我，所以才有干扰。于是我开始转变自己为私的观念，同时向内找，多看自己哪里有毛病，归正自己，把对方的毛病当作镜子，多照自己，这样我们的修炼环境也就好起来了。现在我们又能坐在一块儿学法了。第二部分，有一天丈夫突然向我发怒，说了一些我很难接受的话，大意是我把家里的一切功劳业绩都揽在了自己的名下，使他很不舒服。他又说了离婚等难听的话，我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。我含着泪读着转法轮，慢慢的我的心平静下来了。修炼人是为他的，他这样说一定是我有不符合法的地方了。我向内修，查找自己，发现这个显示心在我这儿还真是不小的一个执着心。我经常在话语中讲起过去的事，自己做得如何好，虽然有些话没有明说，但别人也能听出来。难道这个家的一切都是自己做的吗？功劳都应记在自己的名下吗？别人什么都没做吗？这个显示心像个大脓包，让他一锥子给我扎破了。我被后天人的观念埋得太深了。我心里想着，谢谢你，我一定不要他，他也不是我。 用那些后天形成的小聪明、小智慧去在人前显示、炫耀，可笑至极。你做了什么，你不说就那么难受吗？把一切功劳挤在自己这里，神都瞧不起你。我明白了，剥取显示心，让真我露出来。第三部分。几个月来，我的内心很沉重，想哭又哭不出来，反正就是难受。起因是，一段时间，家里老人的钱由我帮着管理，朋友们提醒我要处理好这些事，妹妹也告诉我把账记好。我有些紧张，赶紧把他们找来，趁老人清醒，把账目余额等全部公布于众。在此过程中，我了解到，老人在此之前把他的存款以逐步的不等额的给了他的孩子们。我发现其中一个孩子因为比较富有，给的较少，而这个孩子还以为老人有很多剩余。我和老人商量，再分给这个孩子点，老人也同意了，但一给的时候就又不干了。我想老人想给谁是老人的权利，不可强为。于是我和丈夫商量，从我自己这里拿出几万给他，这样就差不多了。这事被老人听到了，老人怕我受损失，终于决定把钱给他了。这下我一块石头落地了，以为兄弟姐妹之间不会为此而闹矛盾了。让我没想到的是，他们背后议论我，说我把老人的账本烧了。听到这话，我心里开锅了。我不做亏心事，修炼了更不能做亏心事，我把心都扒给你们看了，怎么会如此想我呢？那种被人私下猜疑议论让我痛苦万分，我整个人陷在痛苦之中。老人已经不能理事了，我又不能和丈夫说，怕造成矛盾，一个人默默地承受着。有一天，同修和我交流，讲到师父在转法轮中的一段话。有的人你给他看好病了，他都不理解你。你给他看病时打下去多少坏东西，给他治到什么程度，当时不一定有明显的变化，可他心里就不高兴，都不感谢你，说不定还骂你骗他。就针对这些问题，让你的心在这个环境中去磨练。选自转法轮。师父的法如醍醐灌顶般通透了我的心，我心里那个难受的东西一下子就不存在了。大法天天看，为什么没有今天这样的感受呢？是师父看弟子不悟，用同修的口点醒我一起这段法。这不就是说我吗？你尽心尽力去做，得来的却是不理解和猜疑，这也一定是冲着我哪颗心来的啊。原来我有一颗求名的心，想在兄妹中有个好名声，姐姐如何正，得不到认可就委屈的不行了，这哪像个修炼人呢？如果没有这事，我还不知自己是这样呢，是我修炼了才遇到了这事的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，也谢谢兄妹们。人间的好与不好我不该去计较，修出真正的慈悲才是重要的。现在我不难受了，看兄妹们也顺溜了。四，暑假里孙子来到了我这里，本打算让孩子好好补习一下功课，结果我花了很多钱却效果不佳。面对现在各种手机游戏、电脑动画的干扰，我为孩子不能好好学习而着急上火，深陷对孩子的情中不能自拔。有一天看到孩子又在弄电子游戏，影响到了学习，我深感无奈，失声痛哭起来。这时孩子轻声对我说，奶奶，你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奶奶你忍一忍。我的心一下子被触动了，不知道该对孩子说什么好。我停止了哭泣，好像小雨站在了我的身边。注：电影再次成为神中的一个角色。我为什么这么难受？是因为孩子不听话。那么为什么别人的孩子不听话你不难受呢？是对情的执着，督促孩子好好学习没有错，但是太执着了就不对了。你急什么呢？学到什么程度，将来出息到什么程度，那是你说了算的吗？说了不算，你急什么呢？再有， 他还是个孩子呀，要有耐心，要慈悲对他才对。遇到不顺意的时候就生气发火，真的是没善没忍，就是没修啊。那么怎么才是对孩子真正的好？只有让孩子懂得真善忍，做人的道理才是最对的，最理智的。我悟到眼前的环境都是给我修炼的，孩子的所为不是在给我提高心性吗？因为孩子才暴露出我的人心人念和不足，我生什么气呀？应该谢谢孩子才对。我要珍惜每一个修炼的机缘，同时珍惜和孩子的这段缘。孩子只要到我身边，每天我和丈夫坚持和孩子一起学法，一点一滴地归正孩子。现在孩子回去了，我相信在他的心里已经扎下了法轮大法好、真善人好的根，是一个得救的生命了。结语，以上是自己的修炼点滴和同修交流。通过整理这个稿件，我有一点体悟，矛盾中感觉心里很难很苦的时候，要从中跳出来。难受的不是我，是后天的观念占上风时才觉得痛苦，是假我难受，真我是真善忍构成的，怎么会苦呢？一切都是为修炼而出现的，要感恩才对。感恩师尊传大法给我们，感恩周围的亲人朋友同修，是他们给我演绎出生活的情节，为我修炼，让我提高。做不好时真的是对不起他们呀，要好好的善待他们才对呀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